张家祥不是个好东西，土匪出身。加入太平军那天，他就120个不乐意，那嘴里他就不干净，屡犯军纪。因为他是天地会的人，东王杨秀清耐于情面，没有处置他。这小子一直怀恨在心，他那帮铁哥们私下碰了头了。张家祥说的清楚，弟兄们，机会来了，突围上哪儿去？还跟他们跑啊？没那么回事儿了，那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咱弟兄另谋出路，投靠官军啊，升官发财啊，跟他们混有什么好处？大鲤鱼天方、大头羊张昭全都同意，所以他表面上是往外突围，实质心向着官军。张家祥催马抡大刀一看，哎呀，清军的最高统帅落了马了，我要把他给救了，这不是立功的机会吗？将来何愁不做险官呢？故此他非要暗伤西王萧朝贵。萧朝贵早就知道他不是东西，一看全明白了，在马上冷笑了一声，张家祥，你个奴才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跟我们太平天国根本不是一路的人呢。这么说，你要投靠清妖？对，说对了，说对了。我萧朝贵，你认为张爷能跟你们混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乌合之众，一堆臭要饭的，这人们跟你们在一起混饭吃，我掉价丢人呢。我早就想弃暗投明，我早就想投靠官军，今天机会来了，你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。哎，来来，你要把我杀了算我命短，杀不了我，今儿我是非宰你不可。招招。话说到这儿，不用往下说，二黑出前来，这些总兵都劝大将军，大帅，到后方休息去吧。大帅，到后方休息去吧。塞尚阿还来了劲儿了，腰板拔的倍儿直。哎，说的什么话？你们想说什么？弟兄们，舍死忘生，为国效力，我身为统帅者，岂能贪生怕死？轻伤不下火线。这算得了什么？不就追个眼儿吗？我为朝廷愿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带马抬刀。他来劲儿了，扶着伤在后的指挥，当兵的当官一看，士气大振。大将军、大帅，您放心，我们保着你，势必拿下永安城。冲啊！又冲上，西王萧朝贵有点架不住了，三将对付他，官兵又压下来，没办法往后退，就退到城门这不远了。萧朝贵心里想，完了完了，看来要想突围势比当天呢，计划整个失败，还得退到城里去。他心里正盘算着呀，敌人的侧面开了过来，借着火光一看，一员小将银甲素袍，手无双刀，领着童子军杀出来，从侧翼直插清军的软肋，势不可挡。西王一看，谁呀？认出来，太平军领导下童子军的旅帅叫陈玉成，陈玉成啊，未来太平天国的柱石啊，李秀成、陈玉成是天国的柱石。这小孩今年才15岁，就这么厉害。陈玉成，他是广西藤县的人，但是生于桂林， 他叔父把他培养成人，他叔父叫陈成荣，一块儿参加的太平军。东王杨秀清一看，这小孩挺聪明，一问他你会武术不？哎，武术挺精，故此把他留到童子军负责。这太平军的小孩都归他管，他的职务就等同于旅帅嘛，童子军的头头。这次突围，他也跟着突围。他一看这战事直转急下，对太平军不利，陈玉琛因此请令领着童子军杀出来。15岁的小孩，您看看咱们现在身边的孩子十几了，有几个能赶上人家陈玉琛的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将来的陈玉琛18岁就做了王子，那才勇猛。这对鬼头刀无动如飞，杀的清军丧胆。因为这个陈玉琛啊，这下眼皮这底下长俩疤子，这俩疤子那还是黑色的，因此清军污蔑他，骂他，恨他，给陈玉琛起了个绰号叫四眼狗，说你四个眼睛的狗。在清军当中，一提四眼狗没有不害怕的。就这陈玉琛初露锋芒，一时士气大增，进了大山了。这座山的名字叫抢山，这算平安脱险了。与此同时，天王洪秀全在石达开、冯云山的保护下，带着眷属老营从东门也平安冲出去，也进了强山。哎呀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他们前脚刚一走，清军后脚就攻占了永安城，这城是归人家了。塞尚额进了城了，出榜安民，长出一口气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总算把永安夺回来了，在皇上面前算能交代了。逆旨，逆旨上奏，逆旨上奏。当官的都会吹，反正那皇上也不知道内情，夸大其词。咸丰2年2月18，太平军在永安城突围。您说这突围能不死人吗？大兵压境，层层包围，没有路，硬往外闯，损失惨重，但是总算保持了一部分实力，大部人马还是闯出来，死伤了将近10000多人。进了强山了，再看那个兵啊，那个将狼狈不堪，有的负了伤了，有的那腿都瘸了，有的坐到地上就起不来了，有的一打盹就死过去了，人困马乏。哎呀，杨秀清一看，虽然我们出了永安了，但是还没离开险境，没离开，还得走啊。如果官军从后边上来，我们就得全军覆没。因此在马上传下令箭，来催促三军加速启程，不先停留，走。东王一声令下，谁敢不听？抗令者杀呀！太平军军纪甚严，有的能走，有的干脆就走不了。走不了就怎么？不要。你实在走不了怎么办？掉队了。有的死到山坡上，有的死到壕沟里头，有那趴那奄奄一息了。大队人马还接着往里走，翻山越岭赶奔桂林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咱划分两头，单说天地会的人，天德王洪大全领着4000-5000人跟太平军也突围出来，他的损失不太重，都是太平军暴打前敌了，也进了强山了。这洪大全也不白给，一看人困马乏，男的女的，他下了令加速前进，不准停留， 跟太平军紧挨着，这太危险，不能待。结果他的军纪就不严，那手下人不听，我天德王是嫖，妇女孩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堆东倒西歪，这不是找倒霉吗？他们正在熟睡之时，清军上来了，官兵就追上来了。因为前文书咱说了，塞尚阿进了永安，奏报朝廷，朝廷高兴了，马上统领嘉奖，特别是塞尚阿的救命恩人就是那张家祥，御赐张家祥黄马褂，顶戴花翎，任用为游击将军，大理于天方、大头阳、张昭全有升赏，都是守备，这回成了官人了。这个张家祥啊，受宠若惊啊，为了表示效忠朝廷，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，不叫张家祥了，干脆我叫张国良，我是国家的栋梁，改名叫张国良。你要看那近代史的时候，你看张国良哪有张家祥啊？哎，这张国良就是张家祥，变了名了，俩人是一个人。这还不说，小子为了立功啊，就建议最高统帅塞尚阿，大帅啊，现在长毛子刚跑出城去不远，人困马乏，损失严重啊，不能让他们缓过气儿来。大帅下令吧，我愿暴打前敌，领一支人马随后追他们，务必把他们斩尽杀绝，特别他们这个头领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好好啊，既然这样，向荣听令，赞，你带着张国良率精兵五千马上出城追击，误使长毛子一人漏网，得令得令。就这么官军进了山，人家太平军下去了，天地会的人没走，正在这睡觉呢。有人这一报告张国良，这小子一听，嘿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军队散开，拉着大网上来的，到这嘿，没费多大的劲儿，把天地会的人马是一举全歼。那战场咱不必细说，太残忍了，当时杀了2000多人，抓了2000多俘虏，把天德王洪大全也给抓住了，也给逮住了，五花大绑。当天德王洪大全被带到张国良马前的时候，张国良从马上跳下来，美来到洪大全近前，大哥，认识小弟吗？张家祥，不，改名了，我叫张国良了。好，张家祥啊，你穿这套衣裳，你投靠了清妖了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哈哈哈哈，大哥，当初那只我就劝过你。你是忠言逆耳啊，干咱这玩意儿有什么出息，属于国家的叛逆，老百姓都管咱们叫贼，可是你就是执迷不悟，你拿我当了仇人了，你逼着我们跟什么长毛子合作，那洪秀全是干嘛的？教书先生，他手下那帮人挖煤的挖煤，开矿的开矿，都是臭要饭的，跟他们混在一块有什么出息？我劝你，你还不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再说这话，军令从事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哎，大哥，你后悔不？你看看兄弟我，弃暗投明，怎么样？游击将军，顶戴花翎，朝廷的命官。我们最高统帅对我还非常器重。哎呀，你一到城里 就人就不听我的了。后
不是，我骂你八辈祖宗，
骂什么都没用了，带走带走。抓了2000多俘虏送到永安，这塞上阿一看，
好好好，这帮东西无故造反，
这是咱东关外头
挖坑全活来，有油没有，把油倒到坑里给我烧，
焚尸灭迹，战争就是残酷的，2000多人全活埋了，有的无死用火给烧了，就留下洪大全。留洪大全干嘛？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北京去了，去献功啊。当然这是后文书，但咱呢就交代完就得了。后来洪大全被送到北京，经刑部验明正身，处以凌迟啊，就在北京给剐的。洪大全就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天地会彻底覆没。这个你听清楚了就得了。单说这个向荣和张国良这下立了功了，那多风光啊，旁边就气坏了乌兰台。乌兰台一看，活这个向荣，这张国良，他妈这小子不是后过来的吗？看这气焰都压过我去了，他我也不争气，净打败仗，现在听说老百姓给我送个绰号叫常败将军，不行不行啊！现在长毛子已经完了，他们能立功我就能立功，我比谁差个啥呀。他过来了，大帅，末将不才，想请令出战啊。吴将军打算干什么？我要捉拿洪秀全。这洪大全算个啥呀？他属于附庸，罪魁祸首是洪秀全、杨秀清。现在他们传檄未定，卑职不才，请令追杀，一定捉拿洪秀全，陷于帐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诚如逝者，你的功劳就更大了。我给你10000人马追杀，领令。马上他领兵出发了。乌兰泰那也是一员猛将，手下带着4个总兵，10000多大军就进了抢山，到处打听太平军在什么地方，其实离着不远。话分两头说太平军，还别说洪秀全、杨秀清高，正往前走着，探马蓝旗禀报，东王、天王坏了，洪大全、天德王全军覆没，让人家送到永安去了。洪秀全一听，在马上一摘呗，好像没摔下来，完了，完了。看来啊，洪大全凶多吉少，肯定活不了了。吸收这个教训呢，不能停留，就累死多少人也得快走。就这么呢，太平军往前走，进了抢山，有个地方叫北斗坡。这个北斗坡呀，是个大慢坡，周围都是树木，两面全都是大山，这是个挖兜。太平军就退到这儿来，杨秀清在马上观察观察地形，哎，人人斩，来人了哟！青椒离咱们距离是多少？
回东啊，
不超过20里。好吧，问完了，他跟洪秀全两个人商量，天王，我想了个主意，咱不能就这么往下退，本来伤兵损将，士气低落，官兵在咱们后头又甩不掉，照这样退下去，士气就更低落了，一蹶不振，如何是好？先帝，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，刚才我看了地形了，这个地形对咱们有利，在此打个埋伏，打个埋伏，重挫官军的气焰，让他不敢正视，我军好安全撤离。那兄弟你就看着办吧。杨秀清啊，不愧是最高统帅，石达开 韦昌辉听令，
在在。
师兄弟，引本部人马埋伏到左，韦贤弟，引本部人马埋伏在右面，不能叫官军发现。
是是。
两路人马撤下去了。罗大刚、黄文金如此这般，这般。